想象一下啊，一位历史学家在整理古代文献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对其中几个字的翻译产生了一点点不同的理解，突然之间，整整200年的历史，就在我们对过去的认知里凭空消失了。
是的，200年就这么没了。
真的，200年的时间，那可是好几代人的更迭呀，就是因为一个文本上的差异，直接烟消云散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进入这样一个充满悬念的历史现场。
没错。
在这次的深度解析里，我们要谈到的是圣经里族长时期，也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那个时代，极其错综复杂的年代学谜团。
我们今天用来解开这些谜团的核心线索，其实是来自 Robert Van Noy 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第20讲课堂笔记。
哇，听起来很硬核啊。
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份资料它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学者是怎么像侦探一样的。你知道，就是利用数学啊、考古学，甚至还有古老的词汇学，去试图拼凑出一幅4000年前的历史拼图。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当你翻开历史书或者看维基百科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着公元前多少多少年，你可能会觉得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对，就像 X 光片上的骨折线一样清晰，对吧？
没错。但今天的盘套会让你发现，我们自以为很确切的古代历史，其实往往建立在极其脆弱而且充满争议的假设之上。
确实是这样。
那么在进行那些复杂的数学推算之前，我们得先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古代记录本身靠谱吗？毕竟我们谈论的是几千年前的故事，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1000年后的人坐在书桌前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个质疑非常合理，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起点。过去确实有不少学者对族长时期历史的真实性抱有怀疑。但是在 Van Noy 博士的讲义里，他特别引用了历史学家 John Bright 的观点。 Bright 在他的以色列史里指出，近代的考古学发现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族长时期叙事的真实性。
哦，怎么支持的？
这里的关键机制学术上叫做命名法，或者说 nomenclature。
命名法具体是指什么？是当时人们取名字的习惯吗？
对，不仅是人名，还包括称呼某些社会习俗啊、地理位置，还有法律程序的专有名词。
考古学家在中东挖掘出了大量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的泥板文件，当学者们把这些出土文件里的命名习惯和圣经里关于亚伯拉罕时代的记录进行比对的时候，
对上了吗？
完美契合。这就说明文本中使用的词汇和命名规则确确实实属于那个特定的古代时期。
哇，我懂了。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份伪造的档案呢，伪造者是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的。这就好比你今天在阁楼里发现了一本日记，上面声称是90年代初写的，然后你翻开一看，里面完美无瑕地使用了当时极其小众的拨号上网俚语
啊，哈哈，对的，
甚至还准确提到了某个只存在了半年的寻呼机寻号。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再怎么查资料，要凭空捏造出这么一份不留任何破绽的早期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类比非常贴切。1000年后的古代作者，他同样没有维基百科去查阅上古时期的封锁啊。
确实。
所以这种高度准确的时代特征，让学者们确信这些文本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记忆。
好，既然确定了他们是真实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年代学中最核心的挑战了。
没错，定位年份。我们能不能精确地定位出他们生活在哪个具体的年份？这就是讲义里提到的那个数学倒推法出场的时候了吧。
正是，要推算几千年前的时间，就有点像在没有 GPS 的茫茫大海上航行。
得有个参照物。
对，你必须先找到一个绝对可靠的灯塔作为锚点，然后一路往回倒推。在旧约历史研究中，倒推的起点通常是列王纪上第6章第1节。
这节经文说了什么？
他提到所罗门王统治的第4年，也就是开始建造圣殿的那一年，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480年。
而所罗门王统治的第4年，在学术界基本被公认是公元前966年。
对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灯塔。
对，
从公元前966年往前推，加上480年，就得出出埃及的年份是公元前1446年。
算得很快，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要找的是更早的族长时期，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向历史深处倒推。
还要怎么推？
根据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430年。
好，1466加上430。
接着，根据创世纪，雅各带着全家进入埃及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
加上130。
雅各的父亲以撒生他的时候是60岁。
加60。
而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
哇，等等，如果把这几个数字全加起来，出埃及前的480年，在埃及的430年，雅各的130岁，以撒的60，还有亚伯拉罕的100。
你算算是多少？
这刚好是一个非常整齐的1200年呢。
没错。
公元前966年加上1200年，得出亚伯拉罕出生于公元前2166年，然后他75岁离开哈兰，减去75，族长时期就始于公元前2091年。
逻辑上很顺畅，对吧？
听起来只要有一把计算器，历史学家就能像会计做账一样，把几千年前的年份算得清清楚楚。可是这听起来太完美，太严丝合缝了。古代历史真的能像现代的 Excel 表格一样精确吗？
你问到了点子上。表面上看起来是严丝合缝，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严丝合缝上。
怎么说？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寿司等学者就指出，族长年代至今依然是一个巨大的争议学窝。
争议有多大？
学术界关于亚伯拉罕处于哪个时代的跨度，从公元前21世纪一直拉扯到公元前15世纪。
等等，这中间可是整整600年的鸿沟啊。
600年？这怎么可能呢？大家用的不是同一套文本吗？加减法也没算错啊。
是的，算术没问题。
那怎么会产生相当于把文艺复兴时期直接平移到现代的这种巨大误差？
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什么错误？
我们用现代人的时间观去映照古代人的记录方式。现代人觉得时间是绝对线性的，一年就是365天，对吧？
对啊，难道不是吗？但万诺伊博士指出，古代中东社会有时会使用所谓的图式化数字，英文叫 schematic。
图式化就是说不是实数。
没错，比如你读《世事记》的时候，里面的年代总是惊人的规律，什么国中太平40年啊，受压迫20年啊，或者80年。
确实都是整数。
这种40及其倍数的高频出现，让学者们怀疑这里的40年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物理时间，而是一种代表一代人或者一个完整周期的文学表达。
哇，这就很颠覆认知了。这就好比我拿一把尺子去量房间，量出来是480个刻度，我以为房间有480厘米，结果你告诉我这把尺子上的刻度根本不是厘米，而是某种抽象的带。
非常生动的比喻。
这样的话，真实的物理空间可能要短得多啊。
完全正确。这种纪年法的差异直接引爆了第一个大难题，出埃及的日期争议。
就是我们刚才算的那个1446年。
对，那是早朝派的观点，他们是字面理解这480年的。但还有一派叫晚朝派，他们认为出埃及实际上发生在公元前1260年左右。
那他们怎么解释经文里的480年呢？
他们认为480代表的是12代人每代40年这种图式化的概念，而在现实中实际的世代交替可能只有20多年，所以这段时间在物理上被大幅度压缩了。
原来如此，这简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出埃及的这个锚点从1446年滑到了1260年，那我们之前算出来的亚伯拉罕呢、以撒的年份就必须跟着发生雪崩式的位移。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古代人计算统治年的方法，比如包不包含共同执政期啊，新年的起点怎么算呢，都和我们截然不同。
好吧，如果说锚点的移动已经让人头疼了，那万诺伊博士讲义里的下一个分歧，我觉得真的会让人惊掉下巴。
你是指那个让一半历史蒸发的翻译问题？
对， 如果前面的只是压缩，接下来的文本分析则是直接让200年的历史凭空消失了。这涉及到出埃及记12章40节的一个重大难题。
就不仅仅是数字游戏的解读不同了，而是原材料本身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版本。
是的，让我们仔细看看，刚才做加法的时候，我们用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430年。就是基于希伯来语原文，也就是马索拉文本翻译过来的。
对的，但是这里是重点。当我们去查阅古代非常影响力的旧约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世译本的时候，这节经文多出了几个字。
多了什么？
上面写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和迦南寄居了430年。
和迦南，大家可能觉得，哎，多加一个地名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咱们来算一下这三个字的破坏力啊。
你算算。
根据之前的年龄记录，亚伯拉罕在生以撒前在迦南待了25年，以撒活到60岁生雅各，雅各在迦南生活了130年才下埃及。
对。
25加60加130刚好是215年，也就是说族长们在迦南一共待了215年。
逻辑链非常清晰。
如果我们采信这个七十世译本，认为430年是他们在迦南加上埃及的总时间，那用总数430减去在迦南的215年，我的天，以色列人真正在埃及生活的时间就只剩下215年了。
直接被砍掉了一半。
直接对半砍。那么专家们是怎么选择的呢？面对这种让200年历史蒸发的情况，总不能抛硬币决定吧？到底是215年的短居，还是430年的长居？
当单一的经文出现这种重大分歧时，学者们就必须像侦探一样，跳出孤立的文本去寻找旁证。
比如呢？
比如语言学和人口统计学。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先来看看支持430年这一方的证据网络。
词汇学能怎么帮上忙？查古代字典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15章，上帝对亚伯拉罕预言说，他的后裔要在外地受苦400年。紧接着下一句又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等等，400年，第四代？
对，这里提到代的希伯来语单词是 dor。
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个数学悖论啊。一代人大概25到30年，四代人撑死也就100多年，怎么可能等同于400年？
学者 K.A. Kitchen 在他的著作《古代东方与旧约》里，正是用跨文化的语言学解开了这个悖论。
他发现了什么？
生命周期通常跨度是80年甚至更长，这样一来，四代人四个多尔刚好就对应了400年左右。
哇，原来如此，挖掘出了当时的语言习惯，把看似矛盾的数字统一了。那人口统计学又是怎么介入这场历史悬案的？
人口统计学提供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物理限制。学者 Leon Wood 和 Franz Delisch 做了深度的推演。根据记载，雅各家族最初躲避饥荒下埃及的时候，只有82个人。
82个人，好的。
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里记载的20岁以上的男丁就超过了60万。
如果再算上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个总人口规模起码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了啊。
是的。
从82个人变成2-300万，这人口增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爆发。
李永武指出，要在430年内完成这种飞跃，需要在上帝的祝福下保持极高的出生率和极低的死亡率。如果在数学上430年的跨度还能让这种倍增勉强成立的话，
我猜你要说如果时间缩短一半呢？
没错，如果只有215年，要在两个世纪出头的时间里让几十个人繁衍成200-300万的庞大民族，即使考虑到多妻制，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除非每天都在发生违背物理常识的奇迹。
对，所以人口学模型强烈支持他们在埃及经历了长达430年的繁衍。
这听起来确实无懈可击。但如果我现在站在支持215年方案的那一方，我要抛出一个非常棘手的反证。
请讲。
在新约圣经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17写了一段话，他明确说，律法，也就是出埃及以后的事，是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430年颁布的。
这个反正很有名。
是啊，你想想，如果这430年是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算的，那就必须得包含迦南和埃及的全部时间啊。 保罗作为新约的权威，似乎亲自给215年方案站台了，这要怎么解释？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面对保罗的说法，支持430年的人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回应，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问题？
约的起点究竟在哪儿？
难道不是上帝最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吗？
上帝确实最初是将约赐给了亚伯拉罕，但是这个约后来重新确认给了以撒，最后在亚伯下埃及前，上帝再次向雅各显现，确认了这个约。
啊，
所以学者们认为，保罗提到的这个430年完全可以是从雅各下埃及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的。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每一个对文本、对翻译，甚至是对一个约的界定，都能像蝴蝶效应一样颠覆几百年的历史时间线。
确实如此。
不过咱们讨论了数百万的人口，讨论了跨越几百年的推算，现在我想把话题从宏大的沙盘上拉回来，聚焦到万诺伊博士笔记里的一个非常微观却极其人性化的细节上。
历史的微光往往最能打动人，是什么细节？
课堂笔记里有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他说如果按照前面的推算，亚伯拉罕活了175岁，雅各130岁去埃及，那么撒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怎么可能一边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太大无法生育而发笑，另一边却还能凭借美貌吸引当时的国王亚比弥勒，甚至国王还想把他收入后宫？
这确实是个常常让人感到割裂的段落。
是啊，一个自嘲老迈的女人怎么还能拥有让国王倾倒的魅力呢？
维内博士的回答非常巧妙，他提供了一个跳出现代生理学框架的视角，相对寿命的比例论。
相对寿命？
如果当时的整体寿命比今天长得多，比如能活到170-180岁，那么人类的生命周期比例也是不同的。
哦，你的意思是生理时钟走得慢？
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女性可能在结束了生育机能、绝经期之后，在那个漫长的生命跨度里，她依然处于一种非常健康、非常有吸引力的中年期状态。
哇，所以亚比弥勒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面荣枯槁的老奶奶，而是一位处于特殊生理阶段的充满魅力的女性。
没错，
这真的是脑洞大开啊。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在提醒你，我们的听众，我们刚才用数学推算的绝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年份。
对，
我们探讨的是一群拥有漫长寿命、充满人性挣扎和故事的活生生的人。
这就是历史学最迷人的地方。今天这段旅程，从古代命名法到利用所罗门王第四年作为锚点进行倒推，再到因为其实是译本的一个补充引发了215年的分歧，最后又通过古代词汇 door 和不可思议的人口爆炸来寻找线索。
真的是一场跨越几千年的解谜游戏。
是的，这种求知过程正是批判性思考的魅力。面对信息爆炸的世界，你要知道你所看到的历史结论往往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关于文本翻译、上下文和时代假设的博弈。
绝对如此。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供你独立思考的问题。如果学者们对这430年的历史理解仅仅因为对希伯来语里 door 这一个词儿的理解不同，就差点被彻底颠覆，那么请你想象一下，4000年后的考古学家，如果他们挖出了我们今天的推文或者网络流行语，
那画面太美。
他们会因为误解了哪一个现代词汇、哪一个梗，而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完全写错呢？也许我们今天的一句玩笑话会成为他们引发学术大战的未解之谜吧。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